佛说发广千菩萨心地品，皆老慈悲，这位比丘大德名是大慈，是萨摩那萨弥萨弥尼，在家菩萨大家早安。请翻开一本词，第二页，第二页前一面最后倒数第二行，第二页前一面倒数第二行最后三个字啊，是指意表者，今缘是否关注大梵天王王罗传，因为说无量世界犹如网口，一一世界各个不同，别意无量佛教门亦不如是，梵王欲也欲无量等法也，言大梵天王公众之王罗传，名因陀罗王，唐言天赐出，此王有千重而有千光，其光各个相摄，不相妨碍，由此天王因种修犯恨，果敢犯天气味，因种修重德，果敢犯王庄严，学佛比比天说法，欲标题流破，衣冠此王光色重草，有是法门理事复设直相，故以无量王孔欲无量世界欲无量众生心欲无量佛教门欲无量菩萨慈悲皆起，欲无量诸佛受用尽切，以此一欲而设多欲，故从欲立体也。我们就先看到这，我们现在就是解释佛说梵网经这个题目，它分成有种别，有种有别，总的啊，我们说过了，别的有五科，现在就讲到第四科。第四止欲表者，就是止欲表法的情形是怎样的？经缘方往经上头说，是否关注大梵天王王罗传，因为说无量世界犹如网口，一一世界各个不同，别亦无量佛教门亦复如是，梵王欲也欲无量等法也。经上说到，当时佛就观察诸大天王的网罗传，因此就说了有无量的世界，就犹如就如同这个网罗传的网口，一一的世界了，个个都不同，可以说是别异无量，它差异的情形是无量无边。那么世界那么多，就是讲到依报，依报的目的就为了彰显正报，就是众生有无量的世界，就有无量众生的根基， 因此啊，佛陀施舍教门，亦复如是，也是啊，别无量意义不同啊，各个不同，别无量，所以叫做亦复如是。方王喻也，方王就是比喻，也就是比喻无量等等的法。无量等等的法，等什么法，后边会说明的。言大梵天王宫中之王罗刹，名因陀罗王。说到大梵天王宫中的王罗刹，他就叫做因陀罗王。唐延天赐诸，翻成我们唐朝，也就我们中华的言语，叫做天赐诸。这种的因陀罗王，它有千层，因此啊，就有千光，千道的光明。而这个光明，每一个光明，每一道每一道的光明，各个都互相融摄，不互相的妨碍。这个就是由于此天王在因地当朝修清净的梵恨，所以在果地就召开在梵天继位其实他也就是属于菩萨了，然后在梵天寄托这个位置，菩萨的位置。因中修众的果感梵王庄严，在因地当朝修众多的功德，所谓的万德庄严，所以在果地就召感梵王的这种庄严。是否于彼天说法，欲标题流破，依观此此往光色重重，有是法门理事复设之相。当时我们释迦牟尼佛就在彼天堂当场大梵天王的这个工厂说法，在彼摩西所罗天王空里头说法，想要标取出经体而来流传分布于世界，来度脱无量众生，所以他就一观他一看观察观看这种的网罗船，光明色彩是重重，一重又一重的，所谓有千重，千重就有千道的光明，每一道光明就互相的融摄，这一套就有相似于这个法门，梵王的法门，理性事相互相融摄的相状的这种现象，所以就用无量的王口来比喻无量的世界，也来比喻无量众生之心，众生的根基各个不同，用来比喻无量佛教门佛师舍圣教的义门，也比喻无量菩萨慈悲的阶级，也来比喻无量诸佛所用的境界。那么这里头，所以前面说到欲无量等法也，就是指这些比喻无量世界，比喻无量众生心，比喻无量的佛教门，有无量的世界嘛，然后每一个世界都有无量的 这个众神，那无量世界众生太多了，各个众生的根基都不同，因此佛施舍无量的教门来度化众生，所以他也比喻无量的佛教门，也比喻无量菩萨的阶级支配，菩萨都阶级，通常我们就讲到五十二阶级，其实分开来是无量的菩萨阶级哦，支配的阶级哦，不单是实现、实处、实行、实非相、实地、等觉、妙觉这五十二位而已，它是无量无边，差别也是非常多的。而比喻无量诸佛受用的境界，以此一喻而受而摄多义，故从喻立体也，就用这一种的譬喻来收摄许多的义莲，所以就从这个比喻来建立这个经体。经文言世界法门正摄众生心，乐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或推持无量大小横竖碗口，欲无量宽则仰覆世界，而无量世界由众生无量心行守成。佛说无量大小圣教门，无数贤圣慈悲阶级，皆随众生心阔心痛方便施舍，如是四圣六法，皆因缘所生之法，了无实体，由众生不了自性，故劳一色罗兼四假，兼婆一四假佛，出广长舌，横说竖说，神说叉说，自然说，位置心脏地脏气脏无量恒运脏因果佛性常住脏，与得恒实基本众生心，不出幻王一欲也。请看到这经文说到世界法门哦，世界那么多，佛施舍的法门也是无量无边，这个就是正式说摄一切众生之心，为了度化不同众生的心性，所以就施舍无量无边的法门。若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假如众生没有一切心心行的法，那何必佛陀施舍一切的法门来度化他呢，就不需要了，因为众生有一切心，所以佛才施舍一切法来度他一切的众生，扩而推者我们扩充而来推求他无量无边大小横竖的碗口，就比喻无量、比较宽的小彩的，有的阳的户户的，这些世界有的世界的形状是阳的，有的世界的形状是户的，覆盖的形状，有的比较宽，有的比较狭窄，而无量的世界它有这样不同，是怎么什么的缘故而成的，就由于众生无量的心行所成就的，所谓的心净则佛土净，我们众生过废的话，整个国土都过废了，所以我们要想世界能够好起来，就每一位的这颗心行就改变成清净庄严，那么这个世界就马上变了，也没有这些的 后边在什么的之前在都没有了，都是有我们众生的信心。所以呢，我们想要改变世界，就从我们自己修行开始，修行开始，然后影响周围的人，也都能够这样子止恶行善度众生，那我们这个世界就改变了。所以心静则国度静，心过慧，国度就过慧了。所以无量无量的这个世界都是由众生无量的心性，心性也就是内心的这个造作，内心造作它有这个路线的一个运行的路线，这个属于心性，也就是我们心里的活动所成就的。那佛宣说无量大小乘的教门，还有无数的贤圣之别的阶级，都是随着众生内心的过分轻或者重的情形，全巧方便而施舍的，而这么施舍安利的，如是四圣六凡，四圣就是佛菩萨圆觉声闻，六凡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这个就是四圣六凡，都是因缘所生之法，都是因缘所生的法。就好比我们举人头来讲，他修五戒守住人道，有人道之因，遇到人道的缘，就投生到人道去了，所以是因缘所生法。再来举这个菩萨法界，他发菩提心哦，光心六度万恨，有这个因遇到他的这种种种的助缘，所以就属于菩萨法界了。那么所以每一个法界都是因缘所生之法，它一点没有真实体性，原生性空嘛，所以没有真实体性。有众生不了解自性本性，不了解自性本性哦，自性本性本来都是如如不动，都是具足万德万能的，但是啊，众生不了解这个自性具足万德万能，他一论不觉而有了无明，无明开始啊，最初就无明业相，接着能见相，接着境地相，又见见相，又开出六出相，自相相续相，直取相，即名自相，即业相，业系苦相，这个就是三系六出。所以就起伏造业受苦，或业苦一直轮转不息，众生就这么苦，希望的受苦。然而就因为不了解自性，所以是如此，所以就劳累了，一再劳累啊，一尊的卢森罗佛，卢森罗佛又变化成天世家，天世家又化成天白义世家，天白世家佛，那么就出了光常舍相，横说竖说横遍十方的这么宣说，竖穷三际的这么宣说，成说差说，什么叫做成说差说，也就是即使小如国草木国度的一微尘，也是恒常宣说无上微妙的佛法，根据华严经指挥所记载，十方虚空界一一层围城挡草，有这个佛刹，那么佛刹里头就有佛了，常常宣说华严经，这个叫做成说刹说。那么现在我们是讲到梵音经，现在把小如同草木国度的一微尘
也是哄堂宣说微妙的佛法，有创一城中十方虚空界当中，一围城当中有佛刹啊，有佛刹就有佛，常常也宣说幻妄心，这个叫做成熟刹说。自然说就是自然精进的这么宣说，
为此心藏地藏界藏无量恨怨藏，因可佛性常住藏，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少，意思就是少。
三十心心藏，十地地藏，十众四十八亲切，光明金刚宝切界藏，三贤十圣所起无量一切妙行行藏，所发无量无边百千大愿愿藏，博劫修行圣因因藏，尊等正觉佛果果藏，一切众生闻觉佛性的常住藏，如此心地界行愿因果七种。所以别相佛性一种就是种相，那么常住这两个字就是赞叹的言辞，赞叹这一种的佛性，虽然是随缘而立建立这种名称，而它的这个体性本性是没有迁改的，如同在心的话就叫做不生不灭清净的本心，在地的话就叫做真如平等的理地，在界就叫做光明金刚宝界，在行就叫做普贤愿行，在愿就叫做诸大愿王，在因就叫做本源自性生因，在果就叫做究竟无上菩提涅槃妙果，所以叫做佛性常住。那多称作藏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八种都是广博包含圆融遍摄具足一切妙穷尽，所以称作藏。接着语夺恒思，什么叫做语夺恒思？语夺就是属于禅家的用语，而是用来指导学人的办法。语又是给予，给予修行者自己自然的去发挥，也就是放行的意思，放开给他去做。这个夺就是夺取，不允许夺取他一切的自由，也就把住的意思，把它把住。那么语夺恒思，也就是形容做师长的人接引度化众生，他的方法巧妙，说起来放开来把住，放开来自由自在自如，这个叫做语夺自在，也就是语夺恒难的这么施舍，这个叫做语夺恒施的。那么语夺恒施不是根本于我们众生这一念心，也不超出幻妄的这个比喻。若有树根大力量人，一闻此说，即禀金刚光明宝切，要定慧风列祖净王，则当下逐渐幻王者诸相不同，而观光复色世界个别，而不坏一真众生心意，而性本无差，业佛分轮而各自各无志向，圣贤科地等差而总依佛圣，我佛教门虽疏而理无二次，如是乃至 胎卵释放，基本清净菩提之心，了无妄见而设法心法常无常法，一切众生数量等法，彼复空观假观中道理智观恨，经中开察指出此犯无量全巧法门，当然以空独入界光为自持用，又何劳释迦放光请戒玄通问果行因色罗降达心地，金甲具持立体如实罪佛一传，倒影倒龙书破足足传授受不缺，比今之前花言其意哉，若有树根大力量人一闻此说，即便金刚光明宝剑，假若有这个过去过去时他的善根非常殊胜有大力量的人，一听闻这种的说法，他就能够秉持金刚光明宝剑，也就发心说菩萨的三句境界了，三句境界了。那么他为什么称作金刚光明宝剑呢？因为他能够吹破一切的烦恼，所以就比喻出金刚。那什么称作光明呢？因为这种的三句境界能够破除黑暗，所以称作光明。那为什么要称作宝呢？因为它广泛具足一切功德发财，所以把它称作宝。又者它能够观照一切诸法，所以叫做光明，就是摄上法界。它的体性是无漏，所以叫做金刚，就是摄律一切。他有救济众生，给众生善以利用，这个叫做宝，就是众生切，是吧？叫做金刚光明宝切咯。他说了金刚光明宝切之后，这个叫做佛性切哦。说了佛性切之后，他就能够要定位的宝峰，在因地的时候修持修观止成就叫做定，观成就叫做慧，止观要双运，定慧要等持，所以就等于了这个仿有了定慧的宝峰这个宝镜之峰宝镜之峰就可以断裂诸多邪见的罗网，那么当下就能够昨天很显然的看到幻网的一个诸相是不同，诸相不同，然而每一道每一道的光明互相的摄照，这个猪的光明照到另外的猪里头，猪猪的光明互相的摄照，互相融摄，四季各个区别，然而都不坏一真法界的，不破坏一真法界。一真法界也就是诸佛本源的心变，也就是诸法的实相。众生的心行虽然是差异，然而这个真如本性本来没有差别，没有差别，都是同一真如本性。一佛昏沦而各无志向，众生这个起破造业昏昏然的无量无边，这么起破造业，然而所起的破所起的业个别都没有志向，都是无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不是如幻如化，
所以当下就是无相，都是无相。因为诸法从本来常自其灭相嘛，所以哪里有什么相？有相是我们众生的眼目看错了，眼目有毛病，妄境空花乱罪，本来没有这些，所以业惑纷乱，而各无自相。贤圣圣贤科地等差而总一佛乘，有小圣的有全家的菩萨，有二圣圣者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个声闻圣谈，四谛八相，四谛八相，还有这个辟支佛、中圣谈，还有全教的这些菩萨，藏教的菩萨、通教的菩萨、比丘的菩萨，这些这些都是龙种，都是归到一佛乘，无二亦无三，唯独一佛圣。所以贤圣的科地等超，而龙种都说归摄入也一佛圣。我佛教门虽疏，我佛施舍的教门虽然差别有所差别不同，然而在理性上并没有两样的，没有两种的意志，没有两样。如是哦，乃至胎卵四化，四化四神，胎卵四化四神，也都是本于我们清净菩提之心哦，根本为我们清净菩提之心，本性是湛然清净的。我们众生的本性本来就是觉悟的，就是本觉，就是本觉，这个就是清净菩提之心。你要妄见一点也没有希望的这些境界，没有这些境界，有这些希望境界，是我们众生心理的关系变成这些境界。然而设法心法常无常的这些诸法，一切众生数量等等的这些法，与佛空观、假观、中道理智的观看，空观诸法缘起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就是空观，一名为假名，假观虽然是空，体性是空，但是但有假名、假相、假用、假观哦。意是中道意，中道观，所以中道它知能观知你所观境，而这种观恨，起这种观恨是吧？还有始终四八清开眼遮持。止持作持止犯作犯，这些止作持犯无量全条的法门当然已空了，这些都空齐了，当然就好像大水一冲什么都被冲掉了，当然已空了。多多显露聚光光明金刚宝切，金刚光明宝切的这种光明，作为自己修持之用，就可以这样的作为自己修持之用哦，就何必再烦恼了？释迦世尊，释迦世尊他就身患慧光来请求此世界大众，凡至莲花台藏世界，这个叫放光请求咯。还有玄通问口行音，什么意思玄通也就是玄通发光主菩萨 我光顾不少啊。他就是花光主菩萨，他就问道，问到这个果地名称未测，而一未测如何在因地下手来修行，这个叫问苦心因。然后卢生我就详细了回答这是三十心，这是十地的这个名位相状，一一的详细回答，每一心每一地到底的它里头的境界名称，里头的境界修行的经过精神都详细回答，这个叫做色了详达心地，然后均加具此立体结集经典的这些人大德们，那就根据这部经的意旨而来立这部经的题目经题。还有罗什大师，金摩罗什大师最迫来翻译流传他口诵出来的口诵出来来流传，然后他送出来就有道元道龙等等的大特来书写流播，然后祖师祖师一代一代的授受，我没有断绝，祖师授给下一位的，下一位又授给下一位的，授受就没有断绝，已经还有跟我们现在之前画面演说他的毅力嘛，就不必劳苦这样子了。虽然聚光明澈，距离无言，当值四川向无言手中手，说而又说，而直接向无解中解，解而又解者，不无归宿。如佛说二次，乃古人所具之裁片。饭碗二次乃因人所去之庄严，若能为真相说，此次佛佛说饭碗已度人，若能非因相可，此次人人此饭碗已成佛。所谓应该国海古彻因缘，如舍即别海莫书文，不尽体但凑其恶，子必无人出重反夫，慈心地切终而继位梵天，此天上临四空下接六凡，菩萨居此天中，上逢下化积其修因，复成佛果，三生缘现，亦为此天说梵王经也。到这第四课就到这。虽然寂光，虽然咯去看金刚光明宝剑这种戒法的光明，它是圆融说善，圆融说善一切咯这个智理是无言咯，智理是无言咯，自己的真理它是不假言说的，所谓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咯，我们讲都讲不到的，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说你所喝的水到底多冷多暖和怎么样要自己亲自去尝一尝才知道，别人说多暖和多冷还是另外一回事，跟实际的情形就有差别了，所以自理是无言。应当了知世尊是相无言手当中来说，说了又说，说而又说，世尊是无说而说，说而无说，我们是听而无听，无听而听了，然而直解也是无解当中解，解而又解，它并不是没有归宿了，
没有归宿的守菜，是有归宿的守菜的。就如同佛说两个字，乃是果然果地的决然所去除的这个财片无碍的片财，而饭王这两个字，乃是因然菩萨因地之然所去除的庄严。假若能够回真相说，回真谛，回转真谛而趋向于熟殿，那么就是能够了却，才能够了却。每一尊佛都是信守梵王经来度化众生，来度人。假若能够回因相可，我们能够回因菩萨因地的修行而向果地的这个觉道，那么就开始能够了知。仍然每一位都是执持修持梵王的法门而来成就佛道，这个就是所谓的应该果海果测因缘。什么叫做应该果海果测因缘呢？先看到这因地的心缘，就能够干涉果地的觉海，果地的觉海能够透彻因地的心缘，叫做应该果海果测因缘，如是如此。那么就用这种海，用海水来磨墨书写经文，书写这个经文，而不能够穷尽经体的这个里头所有的含义，所有里头含义甚深太广大了，所以只是获取它最要紧的，最要紧的，只是想要使令我们从最初从凡夫的地位来修持心地的戒法，依靠菩萨心地的戒法，好持持始终是的把清戒，然后在中间就能够继位，寄托这个地位在梵天。所以这些第四天哦，梵天等等这些哦，菩萨都继位哦，继位做什么天王啊？这个在经上都有的，我们后边也会说到，在实地的时候初地他是继位什么啊？做什么的天王啊？乃至实地是寄托什么天王都有，后边会说到他。此天此梵天，他是上临四空哦，四空天。空无边处天，是 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非想处天，这个就是四空天。下界六凡，往下可以接近六凡的众生。六凡菩萨居此天中，菩萨他就居住在这个梵天当中，就上风诸佛的觉道，下发无边的有钱，所以积劫修因破成佛果，积劫就是累劫长远劫，那么修因地的行门，后来就成就果地的觉海，法报化三身就圆满能够显现出来，也是在这一天遵守梵王经，接着第五课结归其名者，第五课就结归其名了哦。世尊所说一大藏十教，所名为修多罗，一名修度路，
一名苏达南，华严气金塔，上起诸佛之礼，合道而言，下起众神之气，堵根而说，故曰气金。一名金塔现也，言理发于文，如现观法，亦乐梵王诸相有业，由现观乐已成，辟覆三十心、十地、十众、四八亲，具法有业，由意普切，观色已成，一闻金塔净也。如来行正乐，直抵中堂，辟覆持光明金刚宝切，尽成佛道。一闻涌泉，一闻什么，此切随意立名，克其极切，总不出观色常法四次，观察贯穿诸法之旨阙，摄察摄持所法之机宜，常察古今不变，法察凡圣同轨，上四次守权之意，下一次能权之文，能守和睦为体，故免佛说梵王经。我们就解释这一段。第五，结归其名者，结释来归纳这部经的名称。世尊，我们释迦世尊是九法界众生所尊重的、尊崇的对象，所以称作世尊。他首先说一大藏的实教，隆重就叫做修多罗，也称作修度路，也叫做树达兰。观照华严，中华的言语气金，它的道理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往上能够契合诸佛的这种真理，觉悟的真理，这个就是合乎觉道而来说的。往下可以契合众生可度的根基，这个就是堕合众生的根气来说的，所以就叫做气经。也叫做金者，就是现的意思，金者金就是现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他的这种道理发展于发现在显发在这个经文里头，他所含摄的意理把它发现在于经文当中，那么就如同用线来贯穿这个花朵一样的，用线贯花，花朵才不会散乱吧。亦乐方往诸相有业，由线贯落已成。哎，比喻好像梵王的座，他有千座，那么千座他照射进来的这些像，个别有所差异，然而由线把每一个珠把贯穿起来，把它贯落贯穿联络而成就整部经，这个就用来批判三十心、十殿、十众、四十八亲，这些戒法是有所差异，然而都是由一个佛戒、佛性戒把它贯穿、浓缩、缩摄而成就整部经。 一边金则静也，也叫做金，金就是进，进的意思就是进入，就如同人，人走在真正的道路之上，走对了这个道路了，真正的道路就可以直接抵达中堂。这个就用来譬喻，我们能够受持光明金刚宝剑，就直接了当可以成就无上的决道，也叫做涌泉。什么叫做涌泉？也就是经里头的意味无尽，如同泉源滚滚涌出来一样的，叫做涌泉。也称作什么？什么叫做什么？也就是它能够辨别诸多的邪正取持的缘故，所以叫做什么啊？这些都是随着一连而来建立名称啊，科其集结很不错啊。万色常法这四个字来扩起它的关切节目所在，重要的节目所在，龙总不超出观色常法这四个字。观者贯穿诸法之旨确，观就是贯穿诸法的这个宗旨意确，所说一切诸法的宗旨意确，把它贯彻起来，也就是贯穿佛所说的一切教业，使令它不散失，就如同用线贯出一样的啊。所以佛的研究假如没有结集成为经典，怎么能够流传千古而不失去呢？这个就是贯的意思啊。摄者摄持手画之机也，摄就是这个摄持所教化众生的这个机也，也就是摄持所印度的众生，使令众生比较堕落。就好像我们大人来摄提小孩子一般，佛所说的法又不是为了要救度众生，使令众生不要堕落。那么我现在视线灭度已经2000多年了，我们还能够听闻正法，都是贯穿摄持的力量，这就贯摄。这个常古今不变，就叫做常，从古至今都不会改变的啊。所谓的立足万事而不易，这个就是常。法者凡圣同轨，凡夫圣恩都是啊共同一个轨道啊。所谓推出四海而皆准，就是法，就是法。换句话说，万古不变，它的因缘叫做常啊。因为佛的研究是至真至正，最能够觉悟世间人，所以是万古不变，所说的话都是万古不变的。那么天下共同能够遵守他的道法，这个叫做法。佛的言教是至善至美，是极为契机契理，所以能够使令天下共同来遵守。那么正因为他契理的缘故，所以能够流传万世，正因为他能够契机的缘故，所以能够垂范天下。那么上四次就是守权势的义理，下一次金这个字是能权势的文，能守把它合起来称呼啊，来安立这个题目，所以叫做佛所梵网经。那么我们将经题就说过了，这是第一课啊，将 解释经体啊，我们前面嘛啊，肢体大意分成五科，最初就是四经题目啊，这一科说过了，现在就第二科四义人民解释翻译这一部经啊，大德的名称。有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这是什么意思啊？下头他就有这么说，说邀请者，邀请，邀请是什么意思啊？邀请就是啊，秦国之主，秦国之主信谣民心，标明代世减非抚琴时也。邀请啊，这个就标记出翻译的时代，翻译的时代啊。那么在周朝的时候，周朝的时候有一位周孝王，他就封妃子在陕西，国号就称作秦，那么这个叫做银秦，叫做银秦。另外南北朝的时代，南北朝是什么，也就是东晋的时候，具有南方的地方的就是宋齐梁陈四朝，它都是属于汉朝，这属于南朝。那么根据北方地方的属于后魏，后魏它又分东魏西魏，东魏被北齐所灭，西魏被北周所篡夺，北齐又被北周所灭，这个叫做北朝。那么隋朝文帝就灭纣啊，辟纣来灭陈，就统一天下，称作隋朝。另外啊，就是在南北朝的时候也有秦，那么这个秦它又分前秦后秦的区别。我们这里的姚秦，它就是属于后秦了。那前秦是谁？前秦就是抚琴，抚琴就是抚剑，他本来做晋王的这个臣子，后来他就渐去关中，得到国位，国号就称作前，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前秦，前秦。那么现在的秦是秦国之主，信谣民心的秦叫做后秦。谣就是信，谣就是信啊。那么姚兴在位的秦国叫做姚秦，姚秦他的国都就是在长安，也就是现在陕西省的中部、河南省的南部、甘肃省的东部，传有34年。当时正统的执政者是东晋的安辩。那么罗什法师翻译这部经是在姚多的名刻，所以称作姚秦，就秦国之主，姓姚名声，这个就标明代朝代还有姓氏啊，国土的姓氏。减非抚琴时也，减别不是抚琴的前秦的时候。记着这个是几次有秦了，两个次。接着我们看三藏等等，三藏等等，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这个等等乃是一师之明德，乃是翻译的这位法师大德他的名字德位，名字德位了。三藏即经理论 这三场经历论，这三场就叫做三藏。那么金泉一心常住不变之理，律规三业体清无为之道，论和是非勘定邪正之规。先看到这，先解释这个三藏的意思。三藏的意思，三藏就是经律论三藏，经律论三藏。那么鸠摩罗什大师，他是精通经律论三藏的法师。经典所诠释的是什么？经典所诠释的就是定学。定学，那么定学就说明一心常住的理论，也是说明唯识所变的意业，也就是一切唯心所造，三界唯心所变。既然是唯心啊，唯识所变，所以咯就没有一切的外境，没有一切外境，也就可以由此而能够定于我们自性的本体之上，不变外境烦恼所扰乱，所以叫做金泉定学。金泉定学，这个就是，而定学内涵就是全一心。一心，那么我们能够明白这种的道理啊，明白这种道理，就能够使令我们众生不去用缘引之心，而能够舍弃善乱之想，通常呢，我们众生的心啊，第六意识去攀缘外头的色声香味触法种种五欲六尘的这些境界。那么攀缘这些境界咯，他希望分别，然后分别就取着咯，取着就爱其有，生老死又被苦恼都有了。所以金钱定学他的目的就是使令我们众生不要再用缘缘之心希望攀缘六尘影像的这个心哦，要舍弃善乱之想，说是一切缘缘善乱放业归一心，归一心。那么也就是安住在本体上得到正受，得到正受，能够得到正受，安住在本体上，不取相，如如不动。太殊胜，太殊胜了，是吧？这个就是精神定学，常住不变之理。我们这个一心，它就是常住不变的真理，安住在如如的体性上头，它是常住不变的真理。所以修行哦，我们在修种种定哦，无疑是如此。心要安住在本体上，不再动摇。你能够安住在本体上，就可以不取相，不取什么相？我相、人相、众生相、作者相，取法相，取非法相，取诸众生相，取六尘相，取布施相，取成就佛道之相，乃至这些相都不取了，就是常住不变之理。律规三业体净无为之道，律典就是为了规范我们生活与三业。那佛陀就是彻底将生活与三业都做的最为清净无垢染了。所以呢，我们亦复如是，要依照律典， 来规范我们生活与商业，规范我们生活与商业。尤其咯，我们说的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萨戒，在家中也有说过菩萨戒的。菩萨戒是心地戒法咯，不但你生活不要有所非为哦，起心动念也要注意咯，要留心咯。在起心动念的时候，想要做坏、打妄想、想要犯戒，当下就要执行忏悔，执行忏悔就有罪业咯，就要执行忏悔。然后假如发注于生活，我你起这念偷盗之心，而表现在生活上，而且各种犯缘都具足，那你就构成这个罪业了。所以最初都念我们这念心哦，非常要紧哦。所以律典就规范我们生活与善业，不要随便的造作。生活与善业，心的念律，口的这个心说，生业的造作，都要合乎正轨。凡是脑外众生的，就不表现在这个生活恶意上。进一步，在起心动念的当下，能够关照，不随便打妄想。所以不随便打妄想是最精进的人，这个才最精进的人，不是在身体或表现上来做得好好的，身体做得正正直直的，但是心里随便打妄想也不是精进，这个是外头装模作样而已。正正精进，你心里清净无过难。所以他是体性清净，是无为，无为的道法。无为什么？就是三轮体空。我们在止恶行善度众生的当下，有三轮体空，就是无为。做无做，无做而做；说无说，无说而说；任何无念，无念而念，无为之道。这个论。论是何是非，论唱，论唱就是何是非啊，论唱是全是非学，律唱是全是戒学，论唱是全是非学，非学咯，他就何也何定是非邪正。那么所以论就是非学，它就是一种有智慧的学问。那么这个论有中进论，有这个中进论，还有这个什么论，世经论的这些不同。中进论就依照经典的宗旨建立的论点，那么世经论就是解释某一部经的这个论点，这是属于世经论。有中经论、世经论的区别。那么这个论，他就假设病草这个主人，然后假设对方发问然后一往一返的这样子，把真理是非邪正就表达出来显现出来了。像大圣起信论、俱舍论等等，中观论这些，是吧？都是如此。那么这个就是合定是非，贪正贪定邪正的一切的规范。法师即佛法所属也，法师法师就是佛宝法宝所系属的对象你看那么尊贵的，是吧？法师就是弘扬佛法之人，他心心念念天天所作所为，就是跟佛宝法宝都在一起了，就是为佛来弘化，以弘化为家业，度生为事业，是吧？ 是佛法所说。为此大师随即三藏，依法治师，依法施人，救得灾民，故曰三藏法师。意思就是说，这位啊大师，这位大师，这位的大法师，伟大的法师啊，他所学的能够精通理解三藏的圣教，就以三藏圣教之法自己来施法，自己来效法，然后自己学好了之后，而以三藏的教法来施人，教导人，教导众生。所以依法治世就是自利，依法施人就是利他，这个就是自利利他，救得灾民，救得这个德学来彰显他的名称，所以就称作三藏法师。接着我们再说明鸠摩罗什华严同说，师同年而有其德，故言同说，实则为善事。此方文字之事，七佛以来已经施言。请看到这，鸠摩罗，鸠摩罗他具足应当是鸠摩罗提婆，换作我们华严中华的言语叫做同说，意思就是说这位的法师他在童年的时候，在小小的年纪，童年的时候就有老人的这种德行，所以就叫做同说。同说，那么这个时实是什么意思？就善于认识我们此中华这个地方文字的这一位这一种的善知识。他是七尊佛以来，从毗婆师佛七尊佛以来，一直到我们释迦牟尼佛七尊佛以来的一经师哦，一经师。好，我们现在就大略的将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他的情形给说一下。根据罗什法师的本传，就说到法师的父亲叫做鸠摩罗言，是中天主的人，中印度，他世代都是做相国做相国的。那么他的父亲不愿意当宰相，就请求出游出国然后游行就来到修持国，现在的新疆省库车县这个地方。修持国王就羡慕他的德学，就请到宫中，那么优待他，用国师的礼节来优待他，而且以反面来嫁他为妻。后来所生的儿子就是鼎鼎大名的鸠摩罗什法师。鸠摩罗什法师幼年的时候就很神异怎么神异呢在七岁的时候，曾经就随着他的母亲到佛寺去礼佛，在佛寺坐前有一个铁钵，他好奇就将钵举起来接着就想，我小小的年纪怎么能够举出这么大这么重的东西，于是就感觉力量不够了，赶快放下去那铁钵就堕地了，他就豁然大悟万法唯心这种微妙的旨趣，人家七岁就领悟万法唯心的妙旨了。不久他的父亲去世，他的母亲就感觉人生富贵犹如春梦一场，如果不努力修学求得解脱，不能够得到安然的归宿，于是
他母子都出了家。罗斯法师在九岁的时候，随着他的母亲到印度各处去参访学道，最初到他济宾国礼拜盘陀达多学习诸多小乘的经论，之后后来又从须弥耶稣摩学习大乘，再从毗摩罗刹学习律典。那么他是非常聪明的每天可以诵1000首偈颂，你看一首偈颂32可次，等于一天可以诵32000次，32000次哦，我没有背记本就背好久了，背了又忘记，忘记了又复习，这样子哦，是吧？人家一天就背了32000次，你看这么多，是吧？而且就能够因为他记性这么好，所以就博通三藏微妙的佛法，深深能够通达大圣佛法的这个义理，而且近代通外道的这些四维陀典，还有我们佛法里头五明等等的学问，法师的辩才是无碍哦，他随时是超群哦。曾经降服当时著名的外套，一时他的名称就震惊了无印度。在远近陀归的人跟他学习的非常多。不久他的母亲去世了在去世之前对罗斯法师就说，你的教化因缘在东方，可是佛法因为你流通，但是跟你自身不利，对你自身不利。他就悲哀地向母亲说，母亲啊，请你放心，只要佛法能够流通，儿子虽然是浑身碎骨也在所不辞。他自从母亲去世之后就向东方渐渐而来，仍然就回到鸠兹国，鸠兹国的国王就大大欢喜，就请他到达宫中，就把他当作国宝。每遇到诸王会合的时候，就请罗什法师说话做国王的人必自己首先要礼拜长跪合掌护地品，是吧？做国王都是如此哦。由此可知，法师是说鸠兹王的敬重一般的情形那么当时歌剧在已经时间到了，好，这个向下是如何来日分解回向看见他清清楚楚流流蓝蓝的